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我自己也在查经和听道当中学了很多很多次，但是这次准备的时候心中受到了从前没有过的震动，所以我才没有选用撒种的比喻作为今天讲到的题目，而是直接选用了这段经文根本的警示作为题目。好土只有一种，盼望我自己和弟兄姐妹们共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盼望我们都成为好土，结出累累的硕果。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美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是我们人无法丈量你的爱有多么的深。真是愿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准备好我们的好土，来接受你撒下的天国的道理，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真的是有永恒的盼望，看世上的一切为粪土，让我们真是一心向前，向着标杆直奔，盼望见你的那一天。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其实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一到十二章里面是讲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这前面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看。第一到第四章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家谱，然后他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招门徒开始传道。这四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主耶稣基督的行动，他的事工的行动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的总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他是讲了一个福音的信息，然后用教导和行动来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出来。然后五到七章是教导，八到十二章是行动。五到七章是很有名的，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讲的八福，前面讲到八福，八福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学生团体有一些从法学院来的学生们，对圣经很有兴趣，要学八福。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学习八福。我们学了一次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为什么没有回来过呢？因为原来主耶稣就讲的八福跟世人想的八福毫无关系，他们一听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冒犯他们，他们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这是主耶稣讲的八福。然后主耶稣登山宝训还讲到来诠释了律法。我们经常讲我们真是有福的，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就不受律法的辖制了。但是我们说句老实话，大家听完了主耶稣基督对律法的诠释之后，大家是更加有怎么说呢，更加觉得守不住呢，还是觉得更加容易了呢？如果我们认真读经的话，应该知道是更加守不住了。因为律法里以前写的时候只是行为上叫我们不要杀人不要做事，然后等到了主耶稣基督诠释的时候，看了妇人动淫念的就是行奸淫，恨恶弟兄呢就是谋杀，你心里一动就已经犯罪了。所以说其实如果你真正理解主耶稣讲的话的，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成全了律法，然后这个律法其实是你人更加不可能守得住了，唯有靠他。然后他又通过主导文教导门徒们来如何祷告，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的财宝，而且有了真的财宝之后，我们就有不会忧虑的根基。不是说我们劝人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而是因为有了真正的财宝之后就有不忧虑的根基。然后主耶稣教导 门徒们不要论断，而是要祈求寻找叩门。然后主耶稣基督提醒人们要小心选择两条路，分辨两种树，以及把房子建立于两种根基之上，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所以在他的教导之后，主耶稣基督在八到第十二章，他医病赶鬼，怜悯人，差遣门徒，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与他共赴一轭，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他重新定义家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展示了天国的样子，天国在人间的样子。天国在人间，天国是什么样子呢？启示录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主耶稣通过他自己的整个他的一个出生这个家谱，通过他讲的道，通过他行的事工，真正的彰显出来，他无可辩驳的，他就是旧约里所应许的弥赛亚。大家同不同意？从一到第十二章，如果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毋庸置疑的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这里面常常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其实这个奥秘是一个明明可知的奥秘，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奥秘，没有错，但它又是一个明明可知的奥秘，因为没有人可以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应该在听到这里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如果他讲了这么多的道，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没有人信？为什么没有人信？我们学校里面招研究生的时候要写一个东西叫 training grant， 就是我们从联邦卫生局申请一些经费来让我们的学生来读研究生。然后呢每年呢我们就要汇报发了多少文章，然后多快毕业，毕业了之后工作是不是还在科学里面，是不是对医学研究有没有贡献。我在想主耶稣基督如果写了他的 training ground， 他做的这些事情的话，肯定不会被 renewed， 肯定以后就断掉了，因为真的是好像是没有果效。我也知道很多人也会，我觉得很多很幼稚的人就会说这个老师他不行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不行，大家肯定是老师的问题吗？不一定，有的时候是老师的问题。如果我的学生不行，那是我的问题，这我知道。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不可能不行，因为他是行奇事的神。所以问题在哪里呀？问题在受教的人。所以这个转折就转折到了一个受教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信？为什么虽然主耶稣基督把天国的真理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但是人们对他的教导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而且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撒种是一个教真理，那土壤就是一个学的心，就是一个学的心。所以今天讲到，如果大家都忘了的话，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天国的道理如同种子撒在众人心中，唯有好土才能接受并结出好果实。今天的主题是天国的道理如同种子撒在众人心中，唯有好土才能接受并结出好果实。所以今天呢讲到还是蛮简单的，因为它是就分了三段，第一撒种的比喻，第二为什么要比喻，第三对比喻的解释。 我们先看撒种的比喻。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找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他讲的道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有权柄，所以大家还真是蛮喜欢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们聚集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参差不齐的，这一点耶稣是完全知道的。我们也不要高估我们自己的动机，因为我们人喜欢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大家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叫做买椟还珠。那个完蛋可能要给那个节目解释一下，买椟还珠，买椟还珠，艾舍肯定也需要解释一下。因为那个装珠宝的盒子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拿了那个盒子之后说 so beautiful，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价值连成那个珠子，就说哎，就还回去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做，所以那里面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后面也不会再回到这一点，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和在教会外面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买椟还珠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松懈，总是要把那个宝珠子拿出来，有的时候也许应该把盒子做得难看一点，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以免大家误会了，我们是来为这个盒子来的，要彰显那个珠子的美丽，也许把盒子做得丑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开什么会，我讲的，我们要不要团契的时候活动的时候饭定的难吃一点，不是要不能吃，但是不要那么美味，这样大家来的时候就是不是为了吃那口饭，因为实在没什么好吃的，来的是为了那个神的属灵的那个粮食。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哎呀，这么多人来了，我跟你们握个手啊，拥个抱呀，然后友好要看看能不能给你传个福音啊。这一点我们如果像主耶稣这样做到的时候，估计我想我们的同工们就要被骂了，说你怎么这样的，人家都来了，他上了船离人远远的，他不仅没有去亲近人，反而离人远一点，他要隔一个距离。为什么隔一个距离呢？你们如果跟人讲话习惯就知道了，当我们都靠在一起翁在一起的时候，声音是出不去的，你们知不知道？对，我最近在教一个学生讲话，就是说其实讲话也是有讲究的，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叫 project your voice，要把声音讲出去，因为有人讲话讲到喉咙里往肚子里走的，所以呢主耶稣就是他要离开一个距离，然后有一个空旷的一个范围，所以他讲的话那些人可以听得到。因为主耶稣关心的不是要跟他们做好朋友，当然不是要跟他们为敌，但他关心的事情他是要把天国的道理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所以他要退后去通过水面的这个船身能够把话能够讲给他们听。所以这点我也讲一讲，就是盼望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坐在船上去离得远远的，但是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信息，而且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还不是说我们要与人为敌，但是我们跟人的友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家明白不明白？不是最重要的，有益处，对传福音有益处，我们不是要跟人吵架，但那个事情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天国的。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传道，他退后去用比喻跟他们讲很多的道理，后面还有很多别的比喻，今天就讲不到，今天只能讲第一个。他讲了一个非常浅显非常容易明白的撒种的比喻他说撒种如果撒在石头上的话，就会被鸟吃掉了，然后就长不出来了最近那个有一种鸟很多的，我们这里有好多，那个鸟叫 Robin，一到傍晚的时候满地都是 Robin， 他们就在草地上吃草籽，一堆的，那个他的肚子是褐色的然后第二种呢，他是说你如果撒在石头地上，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呢，无法扎根，它很快就枯死了，因为它能够发芽扎一点，但是它下不去，因为石头是不能穿透的，所以它就死掉了。第三种呢，他说你长在荆棘里面，虽然可以长呢，很快就被挤住了。然后最后呢，只有一种好土，好土它是松松的，然后又很肥，然后就可以种下去，上几十倍、几百倍的那个果实。然后这个东西，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我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我们家里有一片韭菜长得不错， 但不是我种的，是先前的人家种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种那片韭菜，我也不懂。韭菜好，你们知不知道韭菜你不用管它也能够活，所以在我手上能够活下来的水果蔬菜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它能够坚强的活下来。但是每一年秋天韭菜都结很多的籽，大家知道的吧，拔心开花白花，然后无数的籽，你猜猜看每年春天发出来几颗，猜猜嘛，小兰你猜猜，没有多少，它不长，都不长，为什么呢？它没有，它无法扎根，因为我们家的地，因为我家地你们知道吧，是都是粘土地，红红的烧砖的那种土，那个土很粘的，它就算不是石头也跟石头差不多。已经长好的韭菜它能够活，但是新落的籽吧它不能出来。我怎么知道它不能出来呢？我是学生物学的，韭菜出来的时候是细的跟头发一样，而且是圆的，你揪一下一闻它是香香的韭菜味，炒出来它是扁的，所以都是炒，没有韭菜，哎，炒到能长，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 anyway 反正韭菜它不长，所以它每年它不繁，它唯一的繁殖就是因为韭菜它能够分根，它能够侧长，我们家的韭菜都是靠侧长出来的，没有是从籽长出来，长不出来，而且就算长一点点细的话，一会儿，就像刚才说太阳一晒一会儿就蔫掉了，到了夏天就没了，经不起夏天，因为我不浇水，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上个月我跟江英去跟一个朋友道别，看到他们院子里开垦的小田是一种在地上搭出来的 flower bed， 它不是种在真正地上，它上面放的都是那种就是 planting soil，那这种土它是肥料足通气好蓄水液强的好土，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所有的杂草都拔掉了，因为草长得比菜快，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去种菜，草长得快菜长得慢。然后那个园子里硕果累累，什么黄瓜呀豇豆啊南瓜呀西红柿啊辣椒啊满满都是，真的是很美，所以真的是有好土才能够结出好果实，这对当年的那些犹太人说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稀奇。所以主耶稣讲的比喻的话其实也蛮好懂的，也挺如果你不想的也挺没意思的，就是说这有什么好说的， of course 当然是这样的。然后呢门徒就进前来 问耶稣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直接说不简单吗？说你天国的道理你该这么听，你那样听是不行，为什么不这样讲呢？而且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后面十三十四节的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里发明不是发明创造的意思，而是说把它给显明出来，所以比喻是有一个显明的作用的，有显明作用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小梁是做科学的，你也是做科学，你们有没有去听过一些科学的报告？哦，还有你们也是做科学，有没有听过一个科学报告听完了之后你就昏昏欲睡不知所云，然后一个数据接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接一个数据，直到把你摧毁了为止，有没有过？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他没法懂啊，没法懂。但是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那个老师讲的科那个领域跟你毫无关系。我有一次听一个报告讲蝴蝶如何能够彼此辨别，他们交配的时候同种的蝴蝶可以彼此认识，不同种的蝴蝶可以也彼此，他们不会交，讲得明明白，连我都听懂了。比喻是一种比较容易能够有穿透力的一个教学方法，其中的一个后面还会再讲，其中的一个是它能够显明，它可以深入浅出的把一个道理给你讲明白，而不是把你讲得更糊涂了。所以比喻是很有我们将来讲到如果慢慢的练好了的话，恰当的比喻的话是很重要的。其实 illustration 是讲到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是能力有限而已，所以一般不大会用，但是会用的话是非常有效的，大家能够看得懂。跟大家讲一个，我最近用了一个比喻，我星期五的时候跟我的学生们吃散伙饭，在那个新开的那个正给大家做个广告 Peter Chan 又开了，原来的那个主人回来了又把它开了，我们吃什么烤鸭呀之类的，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感受，学生们讲他们的感受，我也讲我的感受，我就说我现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就像当年我教我儿子骑自行车一样的，一般骑自行车都是爸爸教的，怎么教法呢？是抓着后面的行李架，小孩在前面骑，可怜的爸爸在后面跑，是这样的吧？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跑，然后跑着跑着那个跑的声音就越来越远了。爸爸怎么样？爸爸放手了。我跟他们说，我看到你们很开心，因为我现在可以放手了，因为你们骑出去了，没有人再摔倒。你看这个比喻讲呢，是不是蛮简单的？就既讲出了我对他们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爸爸看到孩子走的是一个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一个喜悦，因为孩子独立了，一方面有一点点的舍不得，因为孩子出去了，不用你再抱着拉着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比喻还是很有力量，一下子就把事情讲明白。然后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哈，这样一讲的话，好像主耶稣基督是偏心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句话？但是在罗马书里面说过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大家知道这句话吧？所以这句话不是偏心的意思，天国的奥秘它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够明白，他就是不能够明白。我最近在翻我的那个，在整理实验室，嘉宾都受不了了，说你一页一页的看你有完没完呢？我在看什么呢？我在看我跟我学生的那个交流的那个笔记。有的学生我教了8年，就跟没有教一样，一模一样，进来怎么样，出去怎么样，真是很难教。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的，好多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一些也看不出什么变化，也许我盼望你们变了，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也看不出什么变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罪人是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的，因为罪人从出发点上就不能够同意神的观点。罪人的问题不在于神的道理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的出发点跟神的出发点不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推理都推不到神的那个地方。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人，天国的奥秘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比喻不是为了封闭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在诗篇第78篇写道，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所以比喻这一次是为了显明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的。然后比喻除了阐明之外，比喻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比喻，对于就是说想知道但是不太聪明的人来说，是一个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但是比喻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也是一个有用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教学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些顽石能够点头。在你们当中做老师的不多，我是做老师的。做老师的教学的话，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要知道学问，第二个要知道学生，第三要知道如何教学。如何教学英文有一个是叫 didactic method， 教学方法。如果你们是做老师的，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是一个奇妙的好老师，教老师他教人教的真的很好。我跟你们讲一讲，在学术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ugly font effect。 什么叫 ugly font 呢？就这些字大家看得懂吗？清楚吧？清楚不清楚？在这我把它写成草书，你们看得懂吗？我反正不行，你们如果有这种书法的还行，我是不行的。一旦变成了草书，我就会每一个字费尽了力气去读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他们发现一般的人的老师教学都是把它搞得特别的浅显，特别容易懂，学生们听完之后就哗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把你的那个 slides 上面的那个搞得非常难懂非常难看的话，很多时候学生会学得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在这个事情上我有两个经历，一个是我自己的经历，一个是我教学的经历。我的第一个经历是我做 PhD 来的时候， 刚到美国，我到美国的时候是25岁，我从15岁开始学英文，学完了10年的英文，你猜猜我的英文怎么样？嘿嘿，纸上谈兵。而且我的老师们也很可怕，有意大利人，有俄国人，还有一个讲话吞字的英国人。你们听过这些人讲话过没有？你们听得懂他们讲话吗？没法懂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仪器，这个 James 大概也没见过，那个叫 Walkman。 你们知道什么是 Walkman 吗？哦，小兰也不知道啊。随身听，哦，他知道。对，我那个 Walkman 是个好的，是可以录音的。因为 Walkman 有简单不能有能录音的，我就每次上课就把它放在前面，老师就讲我就录一个小时的课。然后我就到那个图书馆，图书馆有很大的桌子，为什么要那么大的桌子呢？我把那个纸都摊开来，然后听，因为可以回嘛，那是磁带，就回进回进。一个小时的课，我要听3个小时才能听完。每次听的过程当中，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因为科学就难，还要听他们讲英文，我又听不懂的英文，然后就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有时候听着听着，后来我就安息主怀了，我就过去了，实在受不了了，是这样学出来的。但是我的研究生的课程是我这辈子学的最好的课程，我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拿到了 A 加。而且我大部分的学的课都是我今天考完试明天干嘛了就还给老师了，但是研究生的课我就真学会了。所以我后来能够坐上老师啊之类的，居然是因为英文不好造成的，否则的话学过就忘。所以比喻也有这个果效，比喻它你不容易，你得琢磨琢磨它到底在说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往里走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我做老师的一个经验，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老师，而是因为我不小心做出来的一件事情。我不小心接了一门课，要教高年级的本科生和低年级的研究生一起教。然后这种教课跟一般那个大学教课不一样的，它不是光靠教科书的，所以呢我就搞了很多那个科学的文章。看文章的话，你们都看过科学的文章，科学的文章一般都是比较深的，对于本科生很难的。然后呢我也不知轻重，然后我就搞了一本很厚的书，我说你们这个书读2章啊，然后文章读2篇。然后我自己觉得蛮好的，我来教课了。然后我就发现下面的学生都面有菜色，很惨白无力。我就问他们说，我们来做个 survey 吧，怎么回事情？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说，老师啊，这怎么读得完呢？啊，我忘记了。我说不好意思， my bad， 我忘记了，你们都是就是说新学生，我把你们当老学生教了。老学生们看文章，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是跳着看的，大概扫一眼，而且不是要看懂了，是要看完之后只要知道说哪里我不懂，上课来谈就是了。这是教学法，就是说你先摸一摸，你懂了你就懂了，我们就不讲了，不懂呢我们聊一聊，但是因为你知道你不懂，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你就懂了，因为你问题就准备好了嘛。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呢，嘿，我这样一教，我发现这些学生马上就 get 了，就会了。然后后面教的时候，那些说句老实话，我在俄勒冈的时候教那些本科生是我这辈子我最喜欢的学生们，真的很厉害。一教就会，他们给的那个报告比现在研究生过资格考的时候给的报告还要清晰，因为他们抓要点。因为现在研究生给资格考的时候经常是不该讲的讲了一堆，该讲的没有讲，然后不知所云。但是这些学生因为经过了这个煎熬之后，他们知道那些东西都不重要，然后每次他去找重要的，他就只他也没有时间找不重要的，因为时间就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就只有时间找重要的，然后讲重要的，然后教得非常的顺利。然后慢慢的我就有了时间了，因为教得顺利，我说我明年教课的时候我不再这样了，学生们好痛苦，让我先按照正常的本科生的教法，只给他们半张的文章稍微读一读，然后呢等到教了一半的时候我再给他们提高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就像开，哎，你们开高数也是的，你们知不知道 该死的 Charles River 有的高速它那个 ramp 短的跟没有一样，这边出去就是的，那个 Park Street 那个 ramp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里出去左转然后右转上了一个，你得停在那儿看着车没了才能出去，你否则死定了，因为你没有 ramp 对吧。我说这回我给学生 build 一个 ramp， 我要做一个好老师。然后你猜猜看，我开始加速的时候这些学生们怎么样了？全军覆灭，没有一个人跟得上的，因为在开头的时候是那样的，他们就没有准备好做改变，然后他一旦坐下来了变成那个样子了，他们就不能改变了。所以比喻还有这样一个功效，它给你一个难题，让你知道你要学的不是这个世上的美善再加上一点点的主耶稣，不是自己的好行为再加上一点点的救恩，而是我们是完全破产的。所以救恩的力量是翻天覆地的，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一个小事情。而且我们仔细想想，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他讲的话做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圣诞老人，他讲的话可严厉了，他经常阻挡人来跟随他，经常跟他说你不行，经常跟那个法利人说你是粉饰的坟墓，是不是这样呢？是振聋发聩的。所以比喻也是其中的一种，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个有韧性的一个阻力，让我们不得不来深思学习。然后下面一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大家经常讲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这好像是有一个叠加效应，好像是说你如果知道了就会知道更多，你如果不知道了就不能知道。但这里其实讲的是比喻对于不同的听众效果是截然相反的。这里讲的有和无不是有没有知识，是有没有学习的心。有学习的心呢就会学到，学到的就会更有学习的心，所以有的就会还有，然后没有的没有什么，也就是没有学习的心。所以主耶稣就是讲八福的第一福是 poor in spirit， 是灵里贫穷的。但是谁是 poor in spirit？ 我们都是 poor in spirit。 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都是 poor in spirit， 只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所以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对于心里柔软开放的人的话起到一个显明的效果，英文叫 illuminating， 就好像是我们坐在一个大教堂里面看到那个太阳从那个彩色的那个玻璃后面照过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比喻是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但是如果没有学习的欲望，就是那些心里刚硬坚持不信的人，最不幸的人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以为自己知道了。所以大家知道了，我那些教了半天教不会的学生，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仅知道了，他出了我的办公室就还是老样子，出了我的办公室就还是老样子，所以每次都是重复不停。所以在信仰方面，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觉得他们对那个律法的诠释加了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们以为自己就很好了，说我读得很认真啊，不仅读了我还加进去我很多想法呢，啊哈，是这样吗？所以对他们比喻就起到一个隐藏的效果，他们听完之后比先前更不明白了，因为他们以前原来明白的事情被主耶稣基督一讲就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们就更头晕了。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比喻是困惑，再听到后面就开始愤怒，再听到最后面就怎么样了，就要蓄意谋杀了。所以比喻它是有果效的，对于不同的人。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有和没有不是说有知识的会有更多的知识，而是说有学习的心的就会学到更多，学到更多的就会更有学习的心。这也是警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满足 We know nothing。我是做科学的，我就做了一点点科学，已经知道我对生物学一无所知。如果大家读读圣经就知道我们其实对神的心意知道的甚少，但我不是一个无知论，不是说一个不可知论， Don't get me wrong，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真的很少。我们要有一种就是每天往前走的这种心态 来学习。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我们，就会越学越多，越学越明白。然后主耶稣讲，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段话大家可能很容易误解，说好像主耶稣意思是说我故意要让他们不明白，但是仔细看一看，这些人他们不明白，听见听不明白，看见看不明白，是因为他们蒙了心，是又蒙了心。所以这个因为是他们听不见，不是因为主耶稣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然后主耶稣就是这么讲，是因他们，是说主耶稣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他要产生一个果效。主耶稣讲的这是不是说要放弃他们，是要隐藏于他们，而是说 otherwise， 这个恐怕不是说不愿意给，是说 otherwise， 如果他们因此因为受到比喻的挑战，他们也许就会 see with their eyes, hear with their ears,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s and turn, and I would heal them。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挽救，看到没有，他是说这些人已经被油蒙了心，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怎么也进不了心，但是希望这个比喻能够让他们能够打开来，所以也许他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听明白，可以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主耶稣基督来的，第一次来的，他的根本的使命就是拯救，不管是好人歹人，当然没有好人，都是他要拯救的。所以人有两种无知，一种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无知，这是骄傲自满的无知，第二个也是另外也有一种无知，就是一点也不知道，浅薄的无知，这两个无知都蛮可怕的。但是比喻的话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停下来思考，停下来思考。对于无知的人的话，比喻可以让他们可以起码进门，可以问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一个学生的话只有问出相关问题的学生才能够开始学习。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没有办法教你的这件事情。所以比喻的话可以是一个入门的一个机会，然后对于法利赛人是一个挑战的机会，说你再想一想，你到底明白了没有。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法利赛人回头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没有一个法利赛人回头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尼哥底母。他说，父子，我要来问你，而且真的挺，我好喜欢尼哥底母，因为他是犹太人的老师，他问的问题蠢不蠢？能够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他真的是谦卑了自己，说这个人生出来怎么能够回去呢？这个问题问的好玩不好玩？大家听着好笑，哈哈，太可爱了！我要真是感谢神，他能够问出这样的，在神面前没有幼稚可笑的问题。我们要问这些问题，神是一定可以回答的。而且尼哥底母问问题跟很多法利赛人问问题试着要套耶稣啊，要把耶稣抓住把柄啊，是不一样，他是真心诚意的来问这些问题。所以他真是在主耶稣的这些冲击之下，他产生了问题，他知道自己不明白了。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主耶稣又告诉这些门徒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这些门徒为什么有福啊？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有福是因为神的恩典，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否则还得了，哪有人能够被神配得上神的拣选？但是他们是有福的，因为这些门徒他们还有一个特例，他们特别有福，因为他们可以天天跟主耶稣基督待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听到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 有福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到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指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自己呀、啊。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预表主耶稣基督，但是那种预表的话就像毛玻璃一样，或者像婚纱一样，对吧？有一个纱，你模模糊糊的能够看见，但是你看不明白。所以这些门徒们可以直接每天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看见他的所行的，听见他所教导的，然后跟他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做各样的事工，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而且不仅是如此美妙，而且这些事情也写在了圣经里面，又传给了我们，对吧？所以神的救恩就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用比喻，用比喻的话，主耶稣就把这个道理可以有力的讲给无知的人听懂，讲给自以为是的人听懂，也讲给愿意听的人也能够听懂。所以比喻是很有力量的教学。现在再看主耶稣基督开始解释他的比喻。他的比喻里面，我这次特别感动的是，我以前看的时候只是对第一种土壤比较警醒一点，这次我才看明白了，原来前三种土壤都是没有果实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掉以轻心，但是这次我发现了，前三种的土壤都是要命的事情。第一种是心硬的，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一种旁观者，是一个评论者，是一个控制者的想法来读，或者说啊，主耶稣基督跟我学的不一样，我回去再想想嘛，然后回去又回到自己的那个老样子，然后撒旦就把天国的道理夺了去。第二种是浅薄的，浅薄的是很多的群众，是什么问题呢？是肤浅的感动。跟大家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很怕有人做见证的说，我到一个教会我好感动啊，我听了一首诗歌，有个人对我好友善。这些事情不是问题，都是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是如果他信主的那个根源的话，我好紧张啊。因为这些都是好的地方，因为我就在想，是他们自己忽略了真理的教导呢，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忘记跟他们讲信主的代价呢？十字架哪里去了？因为如果有人见证跟我说十字架真是太好了，我就放心了，那肯定就不是前途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哦，最近又刮风下雨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树倒了？弗吉尼亚的树可爱倒了，我讲过好几次了，因为这个地方风调雨顺，雨水充足，根本不需要扎根，所以一有点事情哗啦哗啦树倒一片啊。然后阿便他们刚从那个加州回来没多少年，加州那个大红木，几个人才抱得过来，大红木没有天敌的，唯一的死法就是倒下来。为什么倒下来？因为它的根也不深，所以大红木，连那样的大红木可以长几百年的，最后也是因为唯一的，哦，还有一种死法是被人砍了的，那是没办法的，但是不是人砍的，自然死法就是根拔不住，它就倒下来了。但它不容易倒，因为它很直，所以只有大问题才会倒，所以它的根也不，哦，它根不深的原因是它本身没有很多的动摇，所以它那个扎根就不稳。所以盼望我们的土壤，盼望我们的信仰不是如此浅薄的信仰，是一个有深度的信仰。然后还有一个是眼光短浅，贪恋世界，就经不起世界的思虑或者金钱的诱惑，就不能够结果实。这里面最大的例子，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犹大。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天天跟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行的一切他都看见了，但是最后他就说，但是还是那30块钱更重要。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最怕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们，也怕我自己是这样的说 yes but。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跟我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其实蛮暴力的，每当有人讲但是我还是觉得的时候，我就想踢他一脚。 但盼望我这一脚不是往外踢的，希望是把他们踢回来的这种踢法，因为这是要命的，怎么能跟人说说但是呢？说是你蛮好的，但是我孩子的学业更重要。神你蛮好的，但是我的 idea 更重要，我的自尊心更重要。哦，我常常以前也跟说神你很重要，但是我写 ground 很重要，我写 ground 时我是不能来教会的。所以这种目光短浅，这种世界的这个东西是无处不在，在教会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以为天国的福音就是个人的永生，把天国的福音廉价化，天国的福音远远大于我们个人的永生，天国的福音是关乎于神的。昨天我们查以弗所书第三章，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设立我们教会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罪恶的世上能够合一，因为神的意念是一个美善合一的意念，魔鬼的意念是一个分裂的意念。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蛮简单的，没有什么复杂的。魔鬼是一个分裂的意念，神是一个合一的。所以神要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世上没有的一样的合一。明明我们彼此完全不同意，你爱吃辣的，我爱吃清淡的，我们还一起吃的高高兴兴的，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跟你吃你的辣椒，或者有更大的事情我不同意，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还可以很友好的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这是神指着我们可以说，魔鬼你来看，这是我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不是一个 volunteer organization， 我们不需要人来做事工，不需要人来宣扬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合一的心。 That's all。所以我们的眼光短浅不仅是在我们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个人的短浅，在教会当中也很容易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教会。常常有人批评钟明跟我用世上的套话来批评我们，现在我要走了，请大家不要用世上的套话来批评钟明，但是可以用神的心意来批评钟明，这是完全可以。但是套话是不行的，因为很多套话什么 inward focus 啊之类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现在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我们要让教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不健康了是不能够冲出去，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把这些不 fair 不公平的这些东西放在中面，这也是一个世上的一个批评，就是急功好义急于求成，也是一个世上的一个问题。让我们都能够清醒的在神的里面能够看待这么一件事情，让我们彼此能够善待彼此。你们如果有多个小孩的，你如果是爸爸妈妈，两个小孩在家里吵架，你们都会心痛，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一团散沙，各个山头，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我们的团契 What do you mean 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 What is 我们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些警示，也盼望我今天的信息只是警示加上鼓励，而不是一个审判。因为当土壤经过生根变好之后，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实。你比如说那些信应的，那些不愿意听的，如果能够停止自以为是，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以柔软的心立刻把天国的道理听进去，那撒旦就不可以夺走这个种子。你今天听到了，你今天就可以把神的真理抓住放进你的心里，现在就放进去，现在你就回个，现在你就回想，撒旦就无法夺取，因为在你里面呢要比在外面呢要大，你里面是有圣灵的。第二个是深度，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钟爱十字架。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福音是关于十字架的福音，不是一个天堂的门票，不是一个简单的永生。如果你拿了一个 永生的门票在地上过如同世人一般的生活，你到了天堂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天堂没有大学，天堂没有体育，天堂也没有文章，都没有，只有我们的神。唯一的就是每天赞美神。如果你现在就不享受的话，你将来到天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如果你不享受实质不中外的事情，到了天堂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当然神不会让它发生，但你想一想就知道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们爱神要有要 exclusive， 不能够三心二意。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能，千万不要把主耶稣基督当成创可贴一样的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完完全全的要放弃世上的一切。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他们也念到了，真是感谢神，我们前面没有商量过，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能够立刻的接受天国的道理，当我们深刻的接受天国的道理，当我们完全放下世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土。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挽救的心，完全是一个挽救的心。他是要挽救而且他也应许好土必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今天讲到的内容主题是天国的道理如同种子撒在众人心里，唯有好土才能接受并结出好果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分神去想哪个人是哪种土，那个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情。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哪种土？因为这个问题要意义要深远的多。我们只有让神的光照进来，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内心如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就能够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生死问题。我们要 care 的是生死的问题，不是完美的问题。我如果讲到这里，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感到有点沮丧。有两个可能的沮丧，一个是说我们好像离好土有点远。我也常常有点沮丧，离好土是有点远。或者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不行，有点稳定性的问题，起起伏伏的。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我们来彼此鼓励一下，当主耶稣基督讲这个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意思。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意思？因为土是可以被开垦改良的，荒漠变良田，大家听说这句话吧，荒漠变良田。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的，我也相信我们的心从荒漠变良田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但是神不会粗鲁的来搅扰我们，我们让神来工作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因为在我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中，也经过了这里面的每一步，从刚开始的自以为是，人给了我圣经我扔进垃圾箱里面去，到后面稍微有点感动，觉得这里人还不错，吃饭也吃得蛮好的，到后面的话虽然在教会里面经常被属事的工作观、婚姻观、教会观、侍奉观困扰多年，后面两个关更难过。弟兄姐妹们，我们错误的教会观和侍奉观是更难过的观。我真的是被困扰多年，因为我常常数，我以前跟你说过，我说我信主24年，一大半的时间就像别人有的时候骂人说你这个年纪是活在狗身上了吗？哎，我也有这个感觉，真的是感到很惭愧。但是感谢神，慢慢的神通过圣灵，在圣、通过圣灵，通过圣经，牧师长辈， 同伴的教导，还有江英的提醒和眼泪，让我慢慢的可以明白一些神的道理。所以我们的土壤是可以改良的，我们要愿意被改良。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就完全成了好土，因为属灵成长它是一生之久的事情，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平坦的直线的事情，它是有起有伏的，是会有反转的。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是应该挑战是不断加剧的。就像嘉英跟我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国之后我们如何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如何不会被工作生活上各样的琐事给掠去。然后刘青弟兄就跟我们讲了一句很简单的建议，他说你现在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现在不读，等你回国一忙你就更不会读了。很简单很直白的一句教训，我听到了。今天早上我在翻听 YouTube 里面 Tim Keller 他写那本书叫 Counterfeit God， 就是假神。假神那本书写的蛮好的，James 说他在读。假神里面讲了很多，假神里面讲到爱情是假神，教会也会变成假神，所以我想 James 可能会很受益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 Tim Keller 他最后，你们知道他最近死于癌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死于癌症。他说他得了癌症之后，他觉得他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他说我虽然写了那本书，知道有很多假神，但是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假神，我没有把他们杀掉，他们在那里。我说我会以后会对付他们的。他说When death become imminent， 当死亡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杀掉了。他说我每天跟 Cathy 祷告，就他的太太祷告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求神希望能够医治我的癌症，但是我更重要的祷告是我求神不要让我回到我得癌症之前的那个属灵的状态。所以 Tim Keller 得到癌症之后，真正看到死亡面对面的时候，他的属灵的成长还有那么大，就他那样一个大牧师能够讲，我们成长的空间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盼望大家听到这个之后，不是充满了害怕，而是充满了喜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成长，我们有更美的事情在我们的前面。因为结识的美好是难以忘记的，所以我们要放心的来面对那不断的挑战。在诗篇34篇第八节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每天都能够开垦我们的土壤，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调教，愿意能够接受天国的道理，每天都能够结出小小的果实，在这个果实当中不断的让我们的土壤改良，不断的更多的知道神天国的奥秘，让我们真的是也把这个天国的奥秘真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让我们教会的合一能够成为在加勒斯堡这边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见证。愿主保守我们的教会。